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法国对 Google 同 Facebook 罚款数亿美元，指其追踪私隐；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维持喺低位；美俄将会谈讨论乌克兰局势，防长先行通话；美国贸易逆差又接近历史高位；美日发起新防务合作，加强高超音速领域同防范太空威胁。以下是详细内容。法国监管机构 CNIL 数据私隐监督机构的调查发现，虽然美国在线巨头给法国用户提供了一个立即接受 cookies 的单一按钮，但是没有一个同样简单的方法给他们拒绝，因为需要多次点击才能够拒绝所有的 cookies。cookies 是一些代码片段，用于为数字广告和其他目的锁定互联网用户。欧洲政府有比美国更严格的规定，要求网站在追踪用户的活动之前必须征得同意，这意味着人在访问新网站时要面对弹出式菜单。但是人越来越担心，如果他们不同意，很多网站的配置会令人看不到内容或变得乏味。CNIL 讲 ,Facebook、Google 的法国主页和 YouTube 的访问者被催促话同意，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被给予自由来同意，这违反了法国的数据保护规则。法国监督机构对 Google 处以 1.5 亿欧元，亦就是大约 1.7 亿美元的罚款，对 Facebook 处以 6,000 万欧元，大约 6,800 万美元的罚款。他还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在三个月内比法国的用户更简单地拒绝 cookies, 则每日罚款10万欧元。已经更名为 Meta 的 Facebook 表示，他们正在审查这一决定，并致力于与当局合作。 Google 亦承诺根据这一决定将与 CNIL 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积极合作。长期以来， cookies 一直是私隐问题的根源，因为他们可被用来在互联网上追踪用户，可被用来记录某人的网站登录信息，或者更有争议的是记录某人的网络浏览历史。法国的处罚凸显了数字广告行业的广泛转变，因欧洲和美国的监管机构正在努力逐步要求占市场主导地位的 Google 和 Facebook 淘汰其恶劣的数据收集做法。美国劳工部星期四说，20万7千名失业员工首次申请失业救济，比之前一周的修订后数字增加了7000人。目前每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总人数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徘徊在20万人左右。虽然上周申请失业补助的人数有所增加，但过去几个星期来的数字大大低于2020年3月中旬的256000的总数。当时第一波疫情冲击美国，雇主开始解雇几十万员工。2021年1月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在一周内曾高达90万人。如今这一人数的减少显示，虽然数百万人辞职去另寻人工更高、福利更好的公司，雇主仍然在度竭力维持他们的员工队伍。虽然美国仍有大约690万员工失业，但很多雇主正在度招聘更多的员工。有关12月就业增加和失业率的信息定于星期五公布。总统拜登和华盛顿的决策者以及消费者对消费品物价近40年来的最大增长表示了担心。11月的年通胀率为 6.8%， 即管是这样，美国经济正在继续增长，通胀的窜升促使相当于美国中央银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决策者加快了结束收购资产的举措。他们一直是在度利用这种做法来刺激美国的经济复苏。美联储决定在3月而不是最初计划的2022年中期结束这种资产收购政策。星期三，美联储理事会最近的会议纪要显示，决策者正在度考虑进一步加快提高基准利率的部分。自从大流行病开始以来，美联储一直将基准利率维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 美联储的加息将会影响到商家和消费者借贷的成本。美联储已表示有可能今年三次将利率提高 0.25%， 以减少通胀压力。在美国和西欧忧心俄罗斯可能侵略亲西方邻国乌克兰之际，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表示，奥斯丁和肖伊古讨论了减低乌克兰边界附近的风险。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集结数以万计的兵力，克里姆林宫已明确表示希望获得乌克兰不会受邀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保证。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则威胁俄国，若攻击乌克兰将面临严厉制裁。俄国被控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分子，当地分离主义者由2014年起与乌克兰部队陷入战争，造成至少13000人死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号会晤德国外交部长布尔博克表示，反对任何国家以武力改变另一国家的边界或对他国外交政策结盟对象指手画脚。俄罗斯不能够这样对待乌克兰。布林肯说，美国和德国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视为对欧洲安全稳定的急迫挑战。他说，只要枪总对住乌克兰的头，10号与俄罗斯的会谈就不会成功。布林肯表示，目前俄罗斯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其一是主动退让以缓和紧张局势，另一个选择则是继续保持武装威吓。他警告，若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就准备面对相当严重的后果。美国总统拜登上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敲定密集外交对话以讨论安全局势，包括美俄官员9号到10号将举行双边战略稳定对话，12号举行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会议，同埋13号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会议。根据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发布的数据，美国上年11月份出口减缓只有2242亿美元，进口同时增加到3044亿美元，贸易逆差因此扩大至802亿美元，比上年10月份67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暴涨 19.3%， 略低于上年9月814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几乎创落新高。即管美国上年对华贸易逆差亦有大幅增长，但是碍于美国出口减缓，以致贸易逆差几乎要突破高位。外媒报道指，虽然供应链依然充满挑战性，但美元走强为进口商提供了底气。即管全球通胀推高了价格，通胀调整后的美元对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指数2021年取得6年来最大涨幅，缓解了进口成本压力。目前美国出口的增加表明海外经济正在缓慢复苏，需要更多美国商品，这可能意味着接下来几个月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拖累会有所减少。在第三季度，贸易拖累经济约 1.26 个百分点。海投宏观资深美国经济学家皮尔斯表示，美国上年11月份贸易赤字的巨幅增加意味着贸易将会小幅拖累美国上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皮尔斯亦预计美国经济上年第四季度的增速将在 4.5% 左右，比上年第三季度 2.3% 的增幅几乎增加一倍，但低于在Omicron新冠变体病毒袭击前做出的经济会更加强劲增长的预期。其他经济学家则更为乐观，预计美国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将在 6% 和 7% 之间。东京时间星期五，美国与日本外交首长与国防首长以视像方式举行了2+2会谈，讨论加强安全关系，并侧重于日本所发挥的作用。布林肯在会议开始时说，我们正在发起新的研究和开发协议，将令我们的科研人员、我们的工程人员和项目管理人员更加容易在新兴的防务相关问题上展开合作。 从抗击高超音速威胁到推进基于太空的能力，布林肯话：美日联盟唔静止，必须加强我哋已有嘅工具，仲将发展新嘅工具。佢提到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嘅增兵行动，北京针对台湾挑衅性嘅行动，以及朝鲜最近发射嘅弹道试射。呢、这个星期，朝鲜发射咗一枚高超音速导弹，成功击中咗一个目标。而俄罗斯、中共同美国仲喺度争先发展高超音速武器。呢种武器嘅速度同机动能力，令其难以被拦截导弹发现同拦阻。就喺邻国测试高超音速导弹之际，日本当局亦一直喺度研发电磁轨道枪技术，以针对呢啲导弹进行防御。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话：呢次会议将帮助制定未来安全联盟嘅框架，包括不断演变嘅使命。以反映日本持续增长的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的能力。而布林肯表示，美日两国仲将签署一项历时五年的新协议，涵盖维持驻日美军基地。日方在这项协议中同意支付$93 亿，以分担五年期间美国在日本维持驻军的成本。